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帝无比的大爱。那第一讲呢，第一章呢，就是讲到罪恶深重，主爱无量。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打开《何西阿书》来念一遍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一节。那《何西阿书》第一章，我们给它起一个题目叫做罪恶深重。那刚刚我们从念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何西阿所面对的、所经历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然而是不容易的一个使命，在一个罪恶猖獗淫乱的时代，做神话语的出口，神要做严重的审判，然而同时也彰显他无限的大爱。那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一本。那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小先知书是只有一本书，他们是合在一起。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分作12卷，但是何西阿书是其中第一卷。那何西阿书摆在第一卷，不是因为它特别重要，可能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那它除了撒加利亚书有14章之外，何西阿书有14章。那何西阿书写于大概是主前第8个世纪，大概的年日不能很详细的说明，但是他在他的书的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4个犹大王作王的时候他写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何西阿大概是在主前第8个世纪跟以赛亚、跟阿摩斯、跟米迦这3个先知大概同时代做先知。那以赛亚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他是一个大先知，然后阿摩斯跟米迦都是归类在小先知的里面。那在这里在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耶罗波安是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开国的第一个王，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王朝分裂的时候，那南国的王叫罗波安，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本来是所罗门的臣子，但是他得到上帝的借着先知给他的启示，他就背叛这个所罗门家，然后这个以色列就是大卫所创建的这个王朝就分作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呢就是罗波安一世开始。那这个时候到主前第8个世纪的时候，这里所讲到约阿斯的儿子罗波安就是罗波安二世。那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以色列国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盛，非常的强大，他呢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他的国富民强。那我们知道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呢，我们的试探呢也很大。那最近我读到一个报道说，现在美国呢最大的试探呢不再是，当然金钱也是其中一个，色情也是其中一个，但是现在大家花时间最多的呢就是在网络上。那我们当经济繁荣的时候，生活舒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些不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很多人花时很多因着网络的关系也破坏了很多家庭 婚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就是罗班二世他的政绩卓越，他的这个收复了很多的实地失去的地图，然后每战每胜，所以是一个很富强的国家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从罗伯安开始呢，他怕他的老百姓再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所以就在北国做了两个金牛犊，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拜偶像。但是同时呢，他们也知道耶和华，也知道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所以这个在信仰上呢就不真不专一，他们又敬拜耶和华，他们又拜偶像，所以耶和华与偶像就掺杂。然后在国中在生活当中呢，他们就酗酒放荡，然后呢这个欺压百姓。那在阿摩斯书第二章里面，在阿摩斯书第二章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国的一个状况，我来念一下这个阿摩斯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以色列国的状况，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神的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的庙中吃受罚之人的酒。那这个可以说把以色列国当时他们的这个国情，他们的生活状况描写的淋漓尽致。所以他们酗酒放荡，欺压百姓，民风败落，贪官污吏。所以呢，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神要兴起他的仆人，要兴起先知来向那个时代来说话，所以何西阿就是其中的一位。然后刚刚讲的另外三个，这个以赛亚、阿摩斯跟米迦，在他同时代里面来为上帝来发声。那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现今的这种状况，我们实在要需要向神，也要呼求上帝来兴起一些敢为上帝发言的人。美国现在整个的社会，特别在信仰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何去何从，很多社会道德、社会民风一直的败落，但是基督徒的声音在哪里？上帝的声音在哪里？恶势力的声音一出来，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国家都受了影响。最近不是一个牧师要被奥巴马请去，在他这个就职的时候要祷告，结果有反对他的人，特别是同性恋的人，就去调查他过去的历史，从他的讲道里面发现他曾经对同性恋有所批评，声音之大，所以这位牧师就要自己说我不祷告，不去参加祷告，不去为他祷告。但是那些反面的人，那些犯罪的人，我们基督徒的声音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要讲话，谁会听吗？过去我们有格佩里牧师，我们有 Chuck Colson， 我们有 James Dobson， 这些人他们愿意在真理上、在正道上，他们会发声。但是今天我们听不到基督徒在政治的舞台上、在信 信仰的舞台上发出来这样的声音。我们需要神兴起先知性的话语来影响这个世界。那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章里面看到何西阿所面对的社会，他个人也要身历其境。所以何西阿其人，何西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他不是出自名门贵族，他不是出自名门贵族，他是谁？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贝利是谁？没有人知道。他的家族怎么样？没有什么后台。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没有什么后台，他没有什么自己的背景，但是他有神的话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有神的话，他有上帝的呼召，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那有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呼召，这就够了。那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神兴起，当然是在这个广，在狭义上来说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在广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都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何西阿书第一章，我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的一个大纲。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这本书的引言，然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是讲到何西阿的家庭，其中讲到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在这里特别提到犹大要得救，在第一章第七节。然后第二大段就是永生神的应许，第一章第十节到第二章第一节。那我们先看第一大段啊，何西阿的家庭。何西阿的家庭，那我们给这本书啊起名叫神无比的大爱。什么时候更需要爱？什么时候更能够体认神的爱？不是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很可爱的时候，有人爱我，我们也不感觉爱。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人还不唾弃我们，人还不远离我们，人还愿意抓住我们，人还有帮助我们的时候，那个我们才能更深的体会神的爱。那这里讲到爱的对象，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节一开始，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这里讲到上帝要何西阿去爱一个人，那爱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爱一个淫乱的女人，换句话说，他的妻子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不知道的，没办法。这里是明显的说出来的，说清楚的，你去娶淫妇为妻。那当然这一句话你去娶淫妇为妻这句话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那至少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symbolic， 这是一个象征的上帝不是要何西阿真正的去娶一个淫乱的妇人，这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何西阿所真正面对的生命经验。那从上下文来看呢，是比较难，比较难断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确切，就是说是这样子。因为上面讲的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生的儿女， 而下面一句话说，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我的解释呢，是从三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不正的女人呢，对何西亚来说呢，是个人婚姻的经验，也许是啊，也许是啊。何西亚，上帝要他去走这条道路啊，娶一个不贞洁的女人，那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上帝有的时候要我们做一些在人性上想不通的事情，但是这里可能是他自己亲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对以色列，那这个让他去娶这个妻的时候，用借着这件事情呢，要这个何西阿呢来讲一个事，传讲一个信息。那借着自己身临其境啊，个人的生命经验来讲一个上帝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以色列人对上帝，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约书亚那个时代过去了，然后他死了以后的那个长老的那一代呢也过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跟迦南地的偶像为伍，他们信仰就开始破产。所以其实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征服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是这里讲到说，这里第二节的下半部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在信仰上不忠，他们又敬拜耶和华，又侍奉巴黎。那其实这个也可以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只要有一个作者说，只要我们的信仰里面稍微掺杂一点点不对的东西，你说上帝是我心中的主90%，然后那个10%呢，就是偶像的部分。当然我们每个人要操练这个向神绝对彻底的精忠，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追寻的目标。所以那这个地方，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啊，以何西阿个人是婚姻上的经验，同时也是说明啊，神借着何西阿自己生命的经历来传递一个他对以色列人的信息，让他们告诉他们对上帝的不忠。那对全人类来说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的后果，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到上帝要实行审判。那在诗篇里面16篇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特别是我们认识神的人，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平安的。那第二是讲到他的儿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何西阿有三个孩子，一个是耶斯列，一个是罗路哈玛，一个是罗阿米。那在这三个 孩子里面，神是借着他的孩子的名字来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耶斯列的意思呢有两个，在这里呢是讲到上帝要把以色列民分散，耶斯列的意思是要分散。那他说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我们知道北国的王朝啊，每一个只是几个几代以后，有的三代四代，每一代呢，每一个王朝的改变呢，都是篡位，都是后面的人把前面的那个王朝打败了，打倒了以后他就篡位。那南国呢，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下去，一直到二十一代都是大卫犹大家的，都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是南国，北国呢就有好几个朝代兴起。那上帝借着耶户来处罚这个应该是亚哈家的时候，结果呢他就加害过重，说为着自己自私自利呢，所以惨杀无辜，所以上帝要这个报复，要这个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三个名字呢，罗路哈马呢是不蒙怜悯，本来是蒙上帝的恩典，蒙上帝的怜悯啊，现在不蒙怜悯。然后罗阿米呢，阿米呢是我名，现在不是我的名，为什么呢？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当离弃耶和华的时候，明显的结果就是被上帝离弃，被上帝惩罚。但是上帝在审判中还有怜悯，所以呢这第七节说犹大得救，犹大家呢必受得怜悯啊，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那这里讲到犹大家得救的时候，是讲到在主前722到721年亚述帝国来攻打北国的时候啊，南国蒙上帝的保守，没有被掳啊，没有被掳，所以上帝的怜悯临到他们。这里讲到怜悯是出于神，我却要怜悯犹大家。怜悯是出于神，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主动，是我要怜悯犹大家。然后怜悯的获得不是人的功劳，其实犹大家也有罪，也有罪，但是在上帝，因为上帝跟大卫有特殊的这个盟约，所以他为大卫的子孙存留余种，所以犹大国可以一直延迟到最后。那上帝呢，当人犯罪的时候，当这个以色列犯淫乱的罪，拜偶像的时候，上帝的惩罚借着何西阿个人生命的经历，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来说明上帝对那些背叛他、远离他、不认识他、不敬畏他、不以他为神的那些子民所施行的惩罚。但是在审判之中有上帝的慈爱。第十节开始讲到永生神的应许。那大家注意在中文圣经前面的两个字就是然而，然而。然而这两个字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前面讲到惩罚，讲到不蒙怜悯，讲到不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子民，但是上帝的爱不因为人的犯罪而止息，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在这里再给我们第十节到二章一节 讲到上帝要再一次的向他的百姓施怜悯。第一个这里讲到说，第十节说，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那就是必恢复他过去的丰盛。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耶斯列这个字呢，耶斯列这个字一个意思呢是分散，把以色列民就分散在天下万国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北国被掳之后，掳到亚述，亚述的一个政策呢，就是要把这个他的人民呢跟别的民族呢就混杂，所以在婚姻上呢就混杂，所以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被犹大人所尊重呢，犹太人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混种的，就是他们有些人归回但是混种，并且呢他们那个十个支派也不见了，归回的只有犹大支派。但是到那一天呢，到那一天的时候，然而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那这个就是这个讲到这个耶斯列的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栽种，神栽种，所以那在栽种的时候人数就如海沙，就恢复他们过去的丰盛。然后呢第二，必恢复他们过去的身份，以前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要称他们做永生神的儿子啊，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悔改，从前在什么地方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啊，将来在那里呢称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在原处悔改啊，从前是这样的，将来会变成上帝的，再被称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讲到他们必要恢复过去的合一，以色列跟犹大本来是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悖逆，因为犯罪而分裂，有一天上帝会给他们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应该是在从远的预言来说是他们被掳归回，他们成为一个国一个民族，但是还是在外邦的统治之下，那最后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变成在一个统领之下，就是基督，然后恢复过去的关系啊，以前不是我的子民，现在是我的子民。所以二章一节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你们称你们的姊妹路哈玛，就是我民我爱的意思。有审判，也有上帝永远不变的应许，上帝永不止息的大爱。那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几个重要的课题。第一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有时我们想不通。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解答，上帝为什么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不通，这个是跟我们人的理性人的风俗都不相同的，不能接受的啊，所以在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就是要顺服。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每个人去照做啊，不是好了，那这样我也去娶一个淫妇啊，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给我们从这个大的前提原则下，我们看到上帝允许我们有些经历的事情是我们想不通的，我们要顺服。第二个， 今天的男人不一定有美满的婚姻，当然今天的女子也是一样，我讲荷西啊，所以他接受这个事实，他认命啊、在圣经里面跟历史上也有一些的人，像以西结，以西结要去报一个信息说，当这个你所爱的人啊遭难受害被杀死亡的时候，你不可以举哀，你不可以举行丧事啊，当天晚上他妻子就死，所以他也遭遇到同样的难处。有人说约翰威斯里神那样的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改变英国这国家免于这个内战，但是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啊非常的不好，所以在他给他弟弟 Charles 查理威斯里证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希望你的太太不要像我的太太。还有一个，当然他不是基督徒，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人可以成为哲学家？因为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不好，所以他整天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变成哲学家。这个是有一个牧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有些人这个一方面就是男人或者女人，他某一方面人很好很属灵，但是他的配偶却是另外一码事。这个呢是我们生命里面要面对的啊，不是认命，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啊，这个是我要面对的，像荷西尔一样。哦，第三，我们外表可能显得敬虔，实体上是拜偶像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一样，在人的背后是另外一码事，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第四，上帝是信实的，人是实信的，因为上帝不否认自己，所以我们还是要信靠上帝，从来不失信，我们可以背信，上帝不失信。然后最后，上帝有赦罪的大恩。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却要白如羊毛。所以我们不怕犯罪，就怕不认罪。让我们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有希望，过去拜偶像远离神，有一天神要呼召他们，他们再次悔改，来到神面前，被称为神所爱的，被称为神的子民。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软弱跌倒犯罪的人，但是在你的怜悯之下，我们能够存留，我们可以存活，是因为你百般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若认罪，你必赦免，让我们靠主基督天天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